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与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十六节，请会众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请会众念十八节。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傅立德牧师又在我们当中。他曾经来傅牧师来过我们这边来做过有证道，那有一些弟兄姐妹或是新的来宾不太认识他，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傅立德牧师是普渡大学諮商心理治疗师，中华福音神学院跟证道神学院的教师，他教导福音神学和心理辅导的课程，曾在台湾信义会真理堂宣教服侍三十多年，透过福音帮助许多心灵破碎的人得到医治与重建。他在1959年以美国海军少尉身份来到台湾服役，在台湾信主及蒙召，并将他一生的黄金岁月献给台湾。他目前虽然已经退休回到美国，可是他仍然在美国各大教华人教会服事，还有在正道神学院教书。那我很有幸上过牧师的三门课，协谈辅导。那我觉得非常的棒，第一堂课我就很震撼，因为我突然发现说老师的中文表达能力比我好太多。我们现在就请傅立德牧师，谢谢。
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主，我谢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们就再次宣告，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你，要敬拜你，在要俯伏在你面前敬拜。主，我们能够瞻仰你的荣美，你的荣光，看见你。主，我感谢你，现在你在这里。主，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你就在这里，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就求你再次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还没有对你说话之前，我求你让我们能够听你的声音。听你的声音，不是傅立德的声音，听你自己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再次就给我们鼓励、造就、安慰，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就对我们说话。主，给我们好消息，让我们再次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系统神学有一个题目，你们不要紧张，今天早上我不会给你们上系统神学啊，但是有一个题目叫做上帝的属性，知道属性，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啊，上帝的归，这个归属的属，性格的性，对不对啊？他这个就是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他什么样的上帝？他的特质怎么样描述上帝 ？OK， 所以那当然，我们想要上帝的属性，我们就是他有很多很多，他是永存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是这样的。可是，当我们一打开圣经第一页，看到圣经里面第一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发现上帝有一个属性是什么？他有创造力，对不对？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他有创造力呀。而且我们发现 ，OK， 他就是创造者，宇宙的创造者。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他是使五变为有，使五变为有。所以他是宇宙的，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就创造。然后而且神学家说他的属性不只是创造一次就结束了就完了，他一直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创造 continuous creation。 那如果他是这样，他是创造者，而且他继续不断的一直一直不断的再继续创造，他创造什么？他不继续不断的一直在创造，一直在创造，他创造什么？大概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东西，有一样，他有一个作品，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可能是他自己最看重、最喜欢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新造人，所以他不断的不断的在创造，创造什么？创造一个新的你，一个新的我。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我今天不一样，哎呦，是吧？他还没有唱诗之前，他就叫我跟郑牧师说：“你今天不一样。哎呦”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继续不断的，一直每天每天就继续创造我你，做一个新造的人呢。所以，而且我们这个人大概是他自己最有兴趣、他自己最喜欢做的一个产品，就是一个新人。所以，当一个人认识耶稣，也相信耶稣，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就重新再创造那个人，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而且这个新的创造是怎么做？这个新的创造是怎么做？他第一次创造是怎么做？他第一次创造万有是怎么做？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话，他第一次创造就是说话，对不对？这个他说的话是他用的工具，他用的方法来创造。所以呀、对。所以诗篇三十三篇说，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宣告。所以他怎么创造新的人？他怎么创造一个新的人？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十七节再念，我来念，你们听。一 OK，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就是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变成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上帝的义。所以他这个继续不断的做一个持续，你做创造一些新造的人，他怎么做呢？他说话，他说话，他对你说话，他说什么？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对不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哦，所以就说如果你的罪赦免了，你就算是一个义人，你算是没有罪，你算在，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啊，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 OK， 所以你算没有过犯，没有罪疚，你在我的眼目中，你在我的眼目中完全干净干干净净的。就像比拉多对耶稣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我们借着这句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罪得赦免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创造力，可以使一切都变成新的啊。这个宣告你的罪赦免了，那就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动机跟力量，可以使你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19世纪的法国有一个文学家叫 Victor Hugo， 他写了一本小说，蛮厚的一个小说。如果我问你们，你们有看过？年轻人有没有在高中这个英文课有没有看这个小说？我问你们住大学，在美国读大学的有没有看这个小说？我在跟年轻人讲的时候，你们有看过这个小说？这个《Les Misérables》，他们说没有看过，可是他们都看过电影，你看过这个电影吗？《Les Misérables》啊，你们大概不看电影啊 ，OK。OK， 这个雷米斯拉布的主角是一个，他叫 Jean Valjean， 记得，有的人知道，有的人没有看那个小说，看了电影，对不对 ？Jean Valjean， OK， 他因为那时候法国的经济非常非常不景气啊。他因为他姐姐的孩子没有东西吃，很穷，所以他偷了几块面包，然后就被抓，坐牢17年，记得吗？他坐牢17年，哦，他坐牢17年，后来他这个时间放出来，他整个人就变了一个人。店里面那里面就充满着苦毒啊，他从里面就有仇恨，他就觉得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他的仇敌啊，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苦毒，然后他就放出来，然后他要找工作，因为他没有钱，很穷，没有东西吃，所以他第一天他就到一个家，他就跟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事情可以给我做？我为你们工作一天，你们给我东西吃。”记得吗？然后呢？他，我发现张的距离你们太远了。我，OK， 我发现所以他们说你们可以我在你们这里工作一天，你们就给我东西。然后刚好，然后那个家那个人他说可以，你在这里我们有些事情可以请你做，然后呢不只是给你东西，是你可以在我们家里就过夜，你们可以晚上就睡在我们家里 ，Yeah， 然后就发现那个人是一个天主教的主教啊，然后所以他很好，他说你可以在我们家里睡觉，我给你东西吃，你要晚上做一天的工作就可以睡觉，可以吃饭就睡觉，后来他就睡觉，然后他早上很早就睡醒了，没有人睡醒，他就在那个家去看到有两个蜡烛台，记得吗？两个很珍贵的，很宝贵，很值钱，用银做的蜡烛台。哦，他这个东西很值钱，我如果这个拿出去，我可以去卖，可以有钱。他就放在他的包包里面，后来他就走了，天还没有亮他就走了。 然后呢 在路上就碰到一个警察，记得吗？碰到那个警察也知道他是谁，那个警察呀知道他是谁。我他说张高山先生，你好，你这么早就出来。然后他就怀疑他的包包里面大概有些东西，所以他说你的包包里面什么东西。然后就打开，我看这个两个蜡烛台，很贵，很珍贵的东西。哦，他说这从哪里来的？他说这个你昨天晚上在哪里睡什么？后来就带他回去，但回到那个人的家就叩门。那个人一开门，你们记得他说什么？那个人一开门，他说：“哦，朋友，你这么早就走，连早餐都没有吃了。那我昨天送你的蜡烛台，你没有忘记拿？”哦，那个警察就昏倒了。那Jean Valjean也差不多昏倒了。我这时候可是Jean Valjean，他的一生的转变，就从那天早上就开始，整个人就转变了。为什么？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无条件的赦免了。所以说，所以说那个 Victor Hugo 他也蛮懂福音神学啊，他也蛮了解。所以说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罪得赦免有非常非常创造力，很大的创造力，可以使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哇，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想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我们都知道第六节，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可是第十七节很重要，因为上帝在他的独生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他们能够因他得救。所以哇，所以你的罪赦免，他就变成一个新造人。OK， 所以这个新的创造，这个做一个新造人，他上帝虽然做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做一个新造人，有一个目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上帝做一个新造人，是你。重新被创造出一个新造人，他的目标就是要你效法。这个效法，其实我觉得中文圣经的翻译 也不是那么好，是你被变成他儿子的模样，你被变成他儿子的模样。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像耶稣，都要变成一个像耶稣的人。所以他这个是新创造的工作，就是要创造一个人，一个像耶稣的人。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耶稣是那看能不能看见这上帝的真相，对不对？耶稣有上帝的形象，耶稣是有上帝的形象，那我们就要变成有耶稣的形象，我们变成有耶稣的形象。所以他的新的创造，他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继续创造你，创造我，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这个不是一个刹那，这个不是一分钟，不是一秒钟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人，没有错。可是这个新的光，这个新的光，这个新的创造，不是一秒钟，不是一分钟就完了，就是继续不断的，一辈子，你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一直到你最后一天、最后一分钟，他还在继续创造你，重新创造你，使你变成一个像耶稣的人，一个像耶稣的人啊。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新的创造，这是一生的过程。那这个一生的过程，他怎么做呢？他怎么做？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这里就他我们就看见他怎么做这个继续不断的 continuous creation。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十六节，他说：“但他们信。”几时归向主，怕着就几时出去了，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他说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自由就释放。 OK， 所以就发现这个罪得赦免，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创造力，有那么大的创造力啊？按照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很多很多事情，今天的我，很多的今天的我是被我过去的事情决定的，也不能不承认。今天的我是被我很多很多事情，以前的过去的事情被决定的。我没有，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啊。所以说我基本很多事情被我的过去决定的。那可是他说，当我归向主，转向主。我什么时候转向？他说这个得到一种自由，一种新的释放，一种新的释放啊！我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每天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天天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天天再次宣告对我说：“你的罪赦免了，父里的，你的罪赦免。”他每天对我说这句话，所以我每天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他说就得以一个自由，一个释放。什么样的释放？什么自由？就是从过去所很多东西，从过去的罪得了释放，从过去的罪得了释放，没有罪过，没有罪疚。OK， 而且从一些习惯性的犯罪的行为跟想法，原来捆绑我的，就开始得以释放。这是第一种自由，第一种释放。可是还有第二种自由，第二种自由就是他说，本来我的罪控制我，约束我，是我没有办法看见耶稣，看不见他，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圣经就说，好像我的脸上有一个帕子。有一个帕子，是我没办法看见耶稣，没办法认识耶稣。当我归向主的时候，他说那个帕子就拿掉了，那个帕子就拿掉了，我可以开始比较看见耶稣，认识耶稣，跟他一起走人生的道路啊。所以他说主创造一个人，使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的方法就是让，也不是说要我去遵守很多很多的规条，很多的教条，很多的律法，这个要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要做，那个不是很多律法，乃是说我就会跟耶稣在一起，看见他的荣光，就变像耶稣。那这个不是说律法取消了，不是说世界就淘汰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眼光，用一个新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新的意义，有一个新的精神，一个新的精神在这个在神的律法里面，在这个里面看到耶稣的光耀，耶稣的荣美，所以就有完全新的看见。OK， 所以这个人他自己变成一个新造人，这个有的时候他就越看见耶稣，他自己他说很有，他说你，他说第十八节，他说我们众人竟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跟耶稣在一起，你跟耶稣，你看见他的荣光，你看见他的荣耀，你的脸就变成像一个镜子，你所看见的，你赞扬他的荣光，他的荣美，你看见耶稣，你的脸就无形中不知不觉，你的脸就变成像一个镜子，一个反射你所看见的荣耀耶稣，就反射，所以就逐渐的就变成主的形象，很有意思啊。那可是，所以这个做一个新造，一方面是一个刹那，另外一方面是一辈子的一个事件的过程，一直到你最后一分钟在世界上，一个事件的过程。可是 不要忘记，这个是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上帝做的，是上帝的工作。OK， 他说从主的灵变成，不是我们自己很辛苦、很努力，就好像这个，就像佛教就说的那个修行修气那种，不像 Benjamin Franklin。我跟年轻人讲 ，Benjamin Franklin， 美国的革命的那个时候，他一个领袖叫做 Benjamin Franklin， 你们大概不知道，年轻人都知道 Benjamin Franklin， 他的自传，他写他的日记，他说他有一年一月一号，他就列出很多他的缺点。他说今年都要改掉，然后第二年的一月一号，他拿出来看，一个都没有改啊。OK， 所以这个，我们变成主的形状，不是，这不是自己这个很努力很辛苦就这样做，就是有这是的，这个是主的灵，你就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光。你看看，你们就看他的荣光，你自己就变成你自己这个人，就好像一个镜子，就反射你所看见的。你说他们就欣赏他，然后就变成主的荣光。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且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不觉得，好像我觉得有点对自己有点不耐烦，有点失望，觉得我还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我太太说我这54年以来我有进步啊，我自己不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不觉得。OK， 但是说这个是个时间的过程，而且是真的，这个不是一分钟。我太太的妈妈，我的老岳母。他现在已经去世，已经到主那里去。可是我记得他还在的时候，他的电冰箱，他的冰箱，他就贴一个东西说 ：“Please be patient.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请你忍耐一些，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啊！我很欣赏他的幽默感，我也很欣赏他的。三学，因为他到80几岁，他说他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对不对？是上帝做的。OK，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很多事情。如果这是主的灵做的，是上帝做的，到底我要做什么 ？OK， 这个牵涉到很多事情。第一个牵涉到我们怎么用圣经。怎么用圣经？因为整本圣经的目的，只要你能够认识耶稣，知道吗？詹姆斯都知道，他是我的学生。马丁路德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法，对不对？整本圣经的目的是要你能够认识耶稣，因为约翰福音5:36，耶稣说这个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整本圣经从旧约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或直接或间接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说让你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看见他，了解他，认识他。要不然我们读圣经只不过是搞宗教哲学研究。我有时候我很担心我们教会的一些小组查经什么搞宗教哲学研究，我就觉得这圣经主要的是要你能够遇见耶稣，认识耶稣，然后你越认识耶稣，你越喜欢他，你越认识耶稣，你越欣赏他，然后你就越欣赏他，你就越变像他。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的人，你自己无形中不知不觉，你越欣赏，你就越变，你越像他，对不对？呀，很多人有这个，很多这个经验。你在大学，你在神学，你在研究所，你如果你有一个老师，你很欣赏他。我发现很多时候你就越欣赏这个人，你就变像他，自己不知不觉的。所以说我们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就越看越越越 越认识他，越欣赏他，就变像他说他你的脸，不止你的脸，你的整个人就好像变成一个镜子，就反射你所看见的那个荣光，你就看见耶稣的荣光，你自己无形中你就变成一个镜，你就反射，你就看到耶稣，看到耶稣，耶稣在圣经里面的他动了慈心，记得吗？耶稣很多人看到很动不动，他就动了慈心。看到那个麻风病的，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麻风病的，他就在那边很远，他说：“你若肯，可以使我洁净，可以医治我。”然后耶稣做什么？在还没有走过去，还没有伸手，还没有摸他，还没有医治他之前，还没有说我肯之前，耶稣做什么？马可的记载，耶稣说，马可的记载，耶稣动了慈心。你就看到耶稣他那种动慈心的态度，你就很喜欢，你就开始不知不觉，你开始里面有一种动慈心的态度，看到人动慈心，看到耶稣的舍己，看到耶稣的舍己，为别人，为上帝舍己。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他要舍己，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先做榜样，对他做榜样，耶稣的舍己，你就觉得舍己。你看到耶稣的顺服，看到耶稣的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他虚心存，他虚己，虚己，空虚的虚，他虚己存心。对不起，我虚己从心顺服，从心还是存心 ？OK， OK， 哎，我发现我的中文圣经背的不够熟啊。OK， 他虚己存心顺服。OK， 他虚己存心顺服，所以你看到耶稣最后一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说：“父，我求你。”叫我不这个叫我这杯离开我，不要我喝这个杯子。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那种顺服无条件的全然顺服的态度，你觉得很好，你就开始欣赏，你就开始变成主的形状，你也觉得顺服。你看到耶稣的谦卑。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是你们得以安息，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看耶稣的谦卑，你觉得哇，谦卑很好，你就觉得要谦卑，要谦卑，不是因为他命令你要怎么样，就你觉得很好。看到耶稣的做仆人，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他说，我来了不是要被服侍，是要服侍人。所以你说哦，服侍人，做仆人，做众人的仆人，你觉得很好，你觉得很棒，你就喜欢。看到耶稣的恩慈，耶稣的仁慈，耶稣看到巴底买，我好像是 在你们教会讲过这一段的，看到巴底买的时候，巴底买在路上，一个乞丐就喊大卫的子孙，记得吗？然后他们就说不许他做声，他说你不要吵，这个不是时候。耶稣很忙，耶稣要赶时间。然后他们说，他说你就安静。然后耶稣停下来说，是等一下，有人叫我，请他过来。哦，你看到耶稣的恩慈仁慈，对不对？很有时间，不怕麻烦，记得吗？尊重人的感觉，这个保护人的尊严，那种恩慈。你看到耶稣的善良，耶稣的善良。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你看到耶稣的善良，哇，真的很好。你看到耶稣的饶恕。耶稣的饶恕，他们就在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罗马这个兵丁，他们就把那个钉子钉在他的手他的脚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 在做什么，记得吗？你看到耶稣那种无条件的饶恕赦免，你就越信，你就越看耶稣，越认识耶稣，你就越喜欢他，越欣赏他，你自己无形中不知不觉你就变像他。哇，就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我应该为主做什么，我应该为主做大事啊。但是我好像我看耶稣的想法是，你先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也是你所生说的 OK。 所以说你先变成什么样，你在很多很多小事情，很多小事情就像我，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就我那变成什么样，不是我就不是辛苦努力就这样子就看耶稣怎么说，就你就欣赏耶稣，喜欢。对，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你就 fall in love， 我说 fall in love with Jesus， 我说这个中文怎么讲，有个怎么说，掉入爱河fall in love with Jesus， 然后你就变像耶稣。哇呀，因为这个十九世纪的俄国，我还可以讲五分钟吗？没有 OK。 19世纪的俄国也有一个文学家叫 Leo Tolstoy， Leo Tolstoy OK， Leo Tolstoy 他写了一个，也不是一个小说，是一个短故事，一个 short story OK， 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 很有意思。他写这个短故事，他就描述一个在19世纪的俄国，19世纪的俄国经济也很不景气，很不景气，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问题。那么这个主角他叫 Martin， 那么 Martin 他是修理皮鞋，而他的店就在，他是一个半地下室，所以这个窗户都在上面，所以这个他在店里面他只看到别人的脚走来走去啊，他就在那边修理皮鞋，而且德国的那个俄国的冬天非常非常冷。是非常冷的一个冬天呢，所以他有一天晚上，他的店，他修理皮鞋，晚上他要结束了，然后他就要这个要锁这个门要锁起来，他要去睡觉，他就躺下去要睡觉，他就听一个声音，他说 ：“Martin， 明天我要到你家里来看你。”他说奇怪，这里没有人，这边对啊，这没有，这看不见，没有人。没有，他说这个是谁说的？这个谁的声音？然后他因为一个感觉，他说会不会是耶稣？会不会是耶稣的声音？说 Martin， 明天我会到你家里来看。因为他说，可是耶稣这不太可能，耶稣已经2000年已经死掉了。可是后来他说，可是耶稣又从死里复活，耶稣所以他。哎呀，他就不晓得耶稣是不是说我在梦还是怎么样，还是在做梦，还是幻，有些幻觉幻听还是什么。可是他就觉得耶稣说今天明天他说他要到我家来看，所以他就然后他就去睡觉，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就他的店就开门，然后就开始修理皮鞋，然后今天耶稣说他会到我家里来看我，所以他就开门，然后就开始修理皮鞋。然后呢，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孩，一个女人 ，OK， 很年轻，大概20几岁，就抱着一个小婴孩，这个几个月的一个小 baby， 他就进来。他也不要买皮鞋，他不要修理皮鞋。他说，因为他说外面很冷，而且他就说他我能不能坐在你的店里面，稍微在你的炉子旁边稍微坐一两个小时，因为外面很冷。他说我先生在某一个地方一个，我先生在那边服兵役，他在那边当兵，他在那个地方一个陆地，而在那边只要我晚上可以赶到那边， 我就很好，因为他也是我那个时候俄国的经济很不景气，他两天都没有吃东西，他也喂母奶，所以他的孩子也 很可怜，而且他很冷，他的外套非常非常薄，所以那个 Martin 他说没有问题，你坐在那里就靠火，我的炉子很，你可以在这里很温暖的。我说他你两天没有吃东西，我说他的炉子上面他也熬一锅汤，所以他我，所以他说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他说我要走，他说你先吃汤，他说你先吃一碗汤，吃两碗汤，他说哦，他说然后他吃了吃饱了，他说我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我今晚我一定可以到我先这个地方，在那有地方住，有东西吃就很好，没有问题。可是他说你这个外套那么薄，他说我这里有一个很厚的一个外套，你就拿我的外套，你穿我的外套，所以他就穿那个外套，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呢 Martin 再继续修理皮鞋、然后再过一大概半个小时，有一个老先生也进来，他是那个老先生，他也不要修理皮鞋，他不需要，所以他就说我说能不能进来坐，他是退休军人哦，然后他就坐在那边，他就开始就很多很多的抱怨，发牢骚，他的退休金不够用什么，然后很多他在那边大概也在那边就发牢骚大概一个多小时，那 Martin 就听他同理的，就听他，然后就跟他就安慰他说，就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因为他顾念你。他就鼓励他，安慰他，听吗？然后那个老先生走了，他就去修理皮鞋。那下午这个差不多要下班的时候，下午有个老太，有个小孩子跑进来。这个小孩子一个大概10岁的一个小孩子，他就跑进来。然后他就要躲在那个炉子后面，躲在那个炉子后面。他说 ：“Martin， 他奇怪，莫名其妙，这个你跑进来躲在我的炉子后面。”然后呢，跟着大概2分钟，有一个老太太也跑进来。那这个老太太有一个拐杖，他说：“那个孩子在哪里？那个孩子在哪里？我要找那个孩子，我要打他。那个孩子偷我的苹果，因为那个老太太，因为他因为那个我说。”俄国那个时候俄国的经济很不景气，他说这个他在十字路口，他就卖苹果，他说这是他唯一的养生活的办法，就是卖苹果，他偷我的苹果，他非常非常生气，他说那个孩子我要打他，然后 Martin 把那个孩子交出来，那么那个孩子也是两天没有吃东西，大家就非常非常的也很穷苦啊，所以他就跟那个老太太，他说我他偷的那个苹果，我就给你钱买那个苹果，然后呢他说那你可以吃，他是一个孩子，你就可以吃这个苹果，你要跟奶奶说对不起，然后奶奶也要跟他说原谅你，他就是他们和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啊！我看他们走了，我这一整天，他这样一整天就过去，然后呢，他要睡觉，他，昨天耶稣他说他要到我家来看我啊，没有来啊，大概是我。是我听错了，大概是我做梦，还是大概是就是这样子。耶稣没有来，然后他要睡觉，他躺下来，然后他又听那个人的声音，他说 ：“Martin， 你可以猜 ，Martin， 你在我的这些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所做的，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 ，Martin， 哦，耶稣真的来了，来了3次， 耶稣就是那个年轻的妈妈，也就是那个老退休军人，也是那个小弟弟，也是那个老大，耶稣来了，他就平平安，他已经变成主的形，他自己不知道，已经变成主的形状，因为他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认识耶稣，喜欢耶稣，欣赏耶稣， yeah, 他自己逐渐的已经变成主的形状，他自己不知道。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所以说其实 我再说其实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就是如果是上帝的工作你要做什么，如果这个变成主的形状是上帝的工作你要做什么，上帝的工作是你自己这个人好像变成好像个镜子，你反射，对不对？所以你要做什么，你就要你就要继续不断的看见耶稣，看你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仰望见耶稣，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继续不断的认识耶稣，享受耶稣，欣赏耶稣，同意耶稣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人生观，渴慕他要给你那个丰盛的生命，呀，渴慕要更多的像他，祷告说主啊，我要更多的像你。有人问我说，父母是祷告，不管我们求什么，他都会给我们吗？Yeah. 我说有的问题我没有绝对答案，但是我有一个答案，说你约翰一书说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他一定会给我们，对不对？那他的旨意是什么？罗马书第八章，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变成他儿子的形状，对不对？每个基督徒要表，所以这个一定是他的旨意。所以说你就每天呀，今天早上有个弟兄来接我到这里来，他说他已经有两年半，他每天，他因为他上一个灵命造就一个课程在圣学院，他说他每天都读圣经灵修祷告，所以说你每天看圣经，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用的态度，你不要用那种搞宗教哲学研究的态度啊，你就用圣经来认识耶稣，认识耶稣 跟耶稣越来越熟，你就越认识他，你就越喜欢他，越欣赏他，你自己会变成他的形状，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的荣光，你自己就变成主的形状，而是从主的灵变成的，不是你做的，他会改变你，你就有丰盛的生命，满足的喜乐。这个是今天要给你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非常感谢你，我非常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都变成你的形状，变成你的哦，就越来越像你，这是你的旨意。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欣赏，越来越爱上你，就你就会改变我们，而且你改变我们是我们的喜乐，真的就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丰盛的享受每天。就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